谢谢对，那个我已经把那个撕了，对不起，谢谢，没关系。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也今天这一次为着主日的信息，我在主面前寻求，主就给我一个很清楚的负担啊。可能这节圣经在我来这里牧会的时候我记不得了，大概也讲过一次。我想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逃避网络。但是呢，这段话呢，是我们的主啊，如果你仔细来读，在神学里面来读四福音的时候，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是觉得主耶稣的讲道分为五块，其中最后一块是在橄榄山讲的，有一处是在约定的山上讲的。其实在约定的山上的那篇道是他晚期讲的，在晚期讲，因为他在属灵的意思里面是最先，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把放在最先来讲。但是呢，在橄榄山我们的主有一篇的讲论，这个讲论呢是面对耶路撒冷的圣殿说，你降临的时候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喜欢讲马太福音第24章，但是很稀奇，在路加在马可福音的时候也同样讲。在马太福音啊，他特别注重在末世的时候讲完预兆的时候特别注重预备。在马可福音，因为是对一个工人来讲，他特别注重警醒。但是非常稀奇，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两篇道，这个主在使徒路加在那里补的时候，他就补了路加福音第21章的这段经文。刚才我们的弟兄也念过了，我们再念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预备起。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在原始的东方宗教里面，人对命运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在命运所不确定的因素的同时，人里面有一个本能，就是要去寻求明白将来的事。所以非常稀奇的啊，我们的主啊，荣耀的主，当他要被接上升的时候，在橄榄山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将来的世代的预兆是什么。所有的预言都不是为着满足人的好奇心，所有的预言也不是为着对未知命运的恐惧。所有在经上的预言，在启示录给我们看到，乃是为耶稣在那里做见证。所以在所有的末世的概念里面，所有的宗教都有末世的概念，但是对于末世的概念，他们都是怀着恐惧的心理，不确定的心理，他们在等候那个日子来到。唯独我们的主讲到末世的时候，他提出了那一个灾难是生财之难。这个生财之难是一波一波的阵痛，所以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讲到那个灾难是生财的灾难。当我们的主要被接上升的，在被卖天的那个晚上，他在马可楼上，他对门徒在那里思考的说啊，你们要知道啊，你一个妇人呐、啊，他在生财的时候就忧愁，他就痛苦，当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就喜乐了，他不纪念那个痛苦。所以基督徒今天所在神的面前所经历的，好像生财之难一样。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一个有十字架的道路和经历的人，他说我再为你们受生财之苦，直到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的这一段话，像是预言，也是警告，也是劝勉。所以先知来这里，有一个先知的灵在这里服侍的时候，就是安慰、造就和劝勉。阿们。
这是主啊在橄榄山上啊对门徒的劝勉和警戒，也是对整个末世的日子对众圣徒的劝勉和警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啊，纳达团契在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一段话，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我们。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因此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他就顾念所不见的。我们要知道今天在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跟灵界的背景都有关系，但在末了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把这个预言，也可以说警告，也可以说劝勉在末世的弟兄姊妹来一个警戒。所以我把这一段话很简单的把这几个字大家把它列一下，第一叫做谨慎，第二叫做警醒，第三我们叫做祈祷，第四我们叫做逃脱，第五我们叫做站立。所以因为我以往我在那里讲圣经的时候可能圣经的量太多了，对不对，记不住，我这一次我就很简单，就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里面大家抓住几个点，就第一个我们要抓住的就是谨慎啊，这个词在这一段经文你们要谨慎啊，这个词啊在整个的圣经里面的用法，我们中文啊很多时候翻出来在原文或者英文的翻的同时啊，我去查考，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我也勉强去查考，也查考了原文的一些经文呢、我发现这个谨慎这个词非常的有意思啊，它在几个地方出现。这个地方的谨慎啊是什么意思？小心啊，什么意思？你要十分的仔细啊，你要有一个观察，就是说你在一个小心的中间你仔细的看呐、所以弟兄姊妹啊，在末世的一个圣徒中间最怕的一个生命就是粗糙，很粗糙，他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气色，他在这个安逸的当中，他在沉迷的当中里面，他不知道啊，这个确定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今天很多人苦啊，苦在哪里？就是在粗糙之中没有看见神手在那里的作为啊。他说你要十分的小心，你要有一个观察的力量。那么第二个这个词啊，这个谨慎啊是在彼得前书，就是说你要束起心中的腰，你看这个腰啊，这个心中是有腰的啊，要谨慎自守啊，这个心里面有一个腰。你知道一个摔跤啊，你跟我们属灵的征战就是跟仇敌摔跤，这个摔跤最主要的地方就是腰部的力量，所以非常要有意思的属灵的征战是在什么？要腰中束带，你这个腰里要用真理的带子在那里束腰。第一个，今天的圣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粗糙，他不能分辨时代的气色。第二个，就是他的心思里面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流荡，所以这个思想这件事情啊，是一个拯救。我们不仅有主耶稣那个荣耀的生命在里面，但是你就发现我们每当每时每刻那个看不见的有一个散漫的力量，流荡的力量，好像那个火箭在攻击着我们的思想。所以叫我们基督徒啊，不能专心在那里服侍神。所以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就是清心和专心啊。这个清心什么样？就是清心的人一定得见神。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里面太复杂了，就是心思里面没有一个力量在凝聚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在流荡散漫的时候，仇敌用各种的谎言摄入我们的思想，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和教会就产生许多的问题。所以这个谨慎的第二个意思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可以来看这节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好了。彼得前书第一章很有意思的啊，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十三节啊，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念好吗？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给你们所带来的恩。如果说这节经文啊，你要看到一个谨慎的人，他就心思里面是集中的。所以我们今天情绪性格很多的问题的产生的伤害病症，都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集中流荡。我们知道你可以数一数，从白就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你里面的思想有多少是需要对付的，有多少是需要束起心中的腰的。一个基督徒的心偏于邪，那个引诱就来，引诱就来。所以伊甸园那个故事不是吃一个分别善恶树仅仅的那个问题，是那个亚夏娃的心偏于邪，以致蛇用诡诈来引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伊甸园那条蛇是看不见的，在今天我们看到有一条蛇是看不见的，是在一切流荡的心思里面在那里作祟的。所以你今天有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好，今天你在地上所有的所见的都受所不见的控制，都是受所不见的控制。你不简单啊，你这个人在这里，你的思想里头很多若不是被圣灵更新，就是被邪灵谎言在那里暗示。所以基督徒最终的得救是思想情感意志的全整全的得救和整全的救赎。所以这里的谨慎啊，特别注意啊，是一个约束的力量。当谨慎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仔细啊，在那里观察查验啊，还有谨慎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心思就会集中。这不是一个意志的力量，是靠你每天跟主来亲近的。阿们，每天跟主来交通的。所以基督徒灵修的生活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就如果说灵修的生活是非常肤浅的，光是一个主日来做基督徒，你无法面对你在黑暗心思对你的折磨。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谨慎的第二个意思，它就是约束的力量。第一个是小心，第三我们要看看守望。这个词出现在哪里？也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哪一个字？最后一章，你们要谨慎警醒谨守，务要第八第五章的第八节，你们要谨守。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像一个在一个碉堡楼上仔细的守望和守卫的一个人啊，时刻预备着这个仇敌啊来进犯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啊，小这个谨慎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守望者，一个守望者。所以一个守望者，你在一个教会的服事里面你必须要守望，你在一个家庭的服事里面你也必须要守望，你今天在一个人际关系当中你也必须要守望啊。什么叫做守望者？守望者就是祈祷者，守望者就是有属灵辨别力量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关系，当你发现弟兄姊妹有灵里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像约伯的朋友那样的啊，用那些无知的言语叫他更加伤害，乃是为他守望。守望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忍耐的。所以为全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个叫做守望，这个叫做非常的谨慎。所以属灵里面所有的生命的学习都不是从急躁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喜欢是一蹴而就啊，拔苗助长，你知道吧？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都是渐渐。所以神在时间里面的工作跟他在永恒里面的安息是并行的。阿们。所以你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设立守望的。守望者啊，夜里如何？守望者啊，夜里如何？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他在一切繁华和复兴，所谓人数众多的那些现象当中，他能够在那里守望，堵住那一切的破口。阿们。教会的状态，它有各种各样的状态在发生，一个阶段好像稳定一点，一个阶段风浪起来一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有高有低。但是一个守望者知道，他不看这些，不看弟兄姊妹在过程中间的起伏，他只看神在那个时候的心意，所以他站在一个谨慎的地位，来对弟兄姊妹的灵命有一个很折中的评判和估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谨慎，很有意思啊！你去读那个原文的希腊文的汇编上面，他就说谨慎的意思就是守望。第三个谨慎就是睿智的判断啊，这个词我把它叫做睿智啊，聪明不等于睿智啊，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中国人讲到那个睿智是什么，他是在心窍，有心窍的人，他能习练的通达，然后他能做出对的判断。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件事情在神的家里面的学习真的很深很深啊，很深啊。所以旧约里面大卫有一个妻子叫亚比该，就是一个睿智的妇人啊，好像他认识大卫如同宝器给他包裹在里面一样的。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做睿智的判断，就在马太福音，你们要谨慎，我已经将预先的事告诉你们。也就是说一个谨慎的人里面有判断的力量。阿们。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词里面延伸出来的，就是说仔细、约束、守望和睿智的判断，这个就是谨慎的含义。所以你们要谨慎啊，你们要谨慎。这就是主耶稣当时谨慎的以后，他一定会自守，一定会自守。所以神保守什么？自守的人。所以在这个词的用法当中啊，还有一处也用得很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很有意思的，请大家看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个词啊，是在十四、十五节当中它产生。它在这里啊，圣灵告诉我们，要叫我们有两个追求啊，这两个追求包含着我们一生侍奉的终点、过程和目的。一个是追求于什么？众人和睦啊，这件事情太难了。我以为啊，从前那个与众人和睦啊，这件事情很简单，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啊。我们知道这个和睦要追求的，而且不是说与一般的是众人和睦，这个和睦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功课的。第二个要追求什么？圣洁。哎，所以对团体来讲和睦最重要，对个人来讲圣洁最重要。其实在教会中和睦了啊，大家彼此有一个和睦了，就是和睦同居了，有一个合一的灵了，你一定带出个人圣洁的生活和侍奉来。弟兄姊妹，圣洁不是一个律法坐在你生命中间的要求，圣洁是基督成为你生命的彰显，你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也站在一个对的信心和生命的彰显当中，这个叫做圣洁啊。今天很多人对圣洁的认识不清楚，但是到了第十五节，他这个用词跟这里的用词完全一样，他说你们要谨慎，也有一个词，恐怕失了神的恩，恐怕用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叫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接下来后面就是那个贪恋世俗，就是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出卖了。这节经文就是在诠释路加福音后面我们所讲的贪食。在这个经文当中，第二个词叫做警醒啊，所以这个词啊是很困难的啊。那个警醒的对面就是睡睡 而沉睡。而你要知道，我从前啊是药剂师，我从前这个最怕的是做什么？这个药，这个医院里面的药剂科做夜班。做夜班这个窗口啊，我们发药你知道吧，窗口啊很多人都发药，在大陆的医院里面是24小时。还我们的那个院长很厉害，国内啊到年终要发年终奖，年终奖就是到春节之前发年终奖。这个年终奖是我们有时候跟我们一年的整个的收入比一年的收入还要高。那个这个院长啊，包括药剂科的那个那些这个头头啊领导很坏，他白班他不来查，他查什么？查夜班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夜班呢很容易睡，为什么容易睡？一到夜班的时候，因为病人少了，我们可能就是说就一个躺椅上面一睡，睡着以后别人来敲我们的门，我们看的一个这个方子啊，中国的医生这个字像天书一样的，你知道吧？有时候你看看好像这个医生发错药都是在夜班发错的啊。一旦发错了，你真的很怕，因为这个医生的字啊像天书一样写的了，你知道吧？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最怕的时候就是过年前发年终奖的一个礼拜的夜班，我们是最不愿意上的这个夜班。为什么这个夜班呢？随时随地他如果查到你晚上那个打盹睡觉，年终奖扣一半，年终奖扣一半，那可不得了。在医院里面就是1-2万块人民币啊，那个时候1-2万块人民币是不得了的，就年终奖扣一半。所以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这个礼拜他们在做那个药剂科的时候喝咖啡啊，巴不得就是不敢就是在外面就是警醒，好像这个眼皮要火柴根给他撑起来一样。哎呀，我后来知道什么叫做警醒啊，这个叫做警醒，就是说你最要睡的时候不想睡，要提醒我自己要警醒片时。这个在这个什么地方，在福音书里面克西马尼园的经历就是这样。哎，你们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吗？啊，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路人迷惑。你们心里固然乐意，但是你们的心，你们的这个人这个人你们的人却软，肉体却软弱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在警醒的时候，在整本圣经里面警醒第一个原则就是非常的清醒，这个叫警醒。这个警醒啊，对两班人特别注意。圣经里面最要紧的不能糊涂啊，糊涂啊。我们这里要讲到老年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也这样喜乐的，老年的弟兄姐妹神要求他，不是要求他为教会在外面做多少做多少。你外体虽然毁坏，里面要一天心思一天，你不能做一个糊涂的人，阿们，要清醒，要常常的清醒。你里面常常跟主的交通里面，不断的是在一个清醒当中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们现今的世代邪恶，你们要明白旨意，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这个明白就是警醒，警醒的第一个词就是清醒，啊，非常的清醒。所以我有一次跟比较晚一点的睡，早起来祷告，好像糊里糊涂一样的睡着了，祷告的时候就睡了，还打出呼噜来。那我的孩子在旁边一看，爸爸你是在祷告还是在睡觉？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很容易犯困犯糊涂啊。你心里更这个固然乐意，但是你的肉体常常的却软弱，清醒不容易啊，特别是在受刺激的情况下清醒更不容易啊，这个是警醒的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就是明白真理啊，这是一个警醒的人。警醒不是好像很过敏的啊，常常很过敏的，这不叫警醒啊，这个不是警醒。警醒就是说他对真理的东西跟他一讲，他用温柔的心就能明白真理。所以真理的圣灵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进入真理，这个叫做警醒。一个不明白真理的人一定糊涂啊！你跟他讲什么，他听就是讲到东，他是讲到西。所以属灵的东西需要有耳朵的，这个耳朵是里面的耳朵。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主对以色列说：“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他们如果转回过来，就蒙医治。”这个里面就是说，他能够明白真理啊。 主对这个撒都盖勒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今天为什么人这么能会错，不明白神的话。所以一个基督徒其实在所有的事工之间，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那比如说你今天做一个佣人的啊，到你家里来啊，如果不明白你主人的心意，你会雇他吗？他到你家里来没有跟你商量，把你卧室的床搬到这个地下室去，你恨不恨啊？啊，他做了许多白做，知道吗？所以一个真正体会仆人的心意的，他是一个明白主人心意的人，就是说明白真理的人。其实祷告不仅仅满足我们的需要，祷告是明白神的心意。阿们，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叫做警醒。第三个警醒就是善用时间，这个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警醒，善用时间。撒旦今天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第一是漏掉叫你忘记生命的道，第二个磨你的时间。我今天很多人有钱可以奉献，但是时间给撒旦磨掉了。你要知道啊，撒旦外面的攻击人很容易预备，但是一点点磨，要你祷告的时候，哎呀，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啊，对教会的侍奉有带到。他在最大的一个攻击就是让你没有祷告的时间。弟兄姊妹，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现在觉得越来越发现祷告的重要。有时候神借着我们所有的限制，就是神在宝座要满足我们对他的祷告，这是神对我们意志的尊重。虽然有自由的意志，其实在宇宙中有个悖逆的意志在拦阻这个悖逆的意志的运作，越来越朝时代的末了在走。我们用什么来遏制它？不是你的恩赐，不是你的热心，不是你的才干，乃是你的顺服的祈祷。所以当众圣徒的祷告的时候，那个恶的东西就会被遏制。在属灵里面有一个律，看不见的都是管制看得见的。你虽然坐在那里，你里面背后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它在管制着你，你的情绪和你的性格。所以你要知道警醒需要善用你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不多，说到底我们的一生的年日也不多。我已经要50多岁了，我已经今年48。很多的弟兄说，你留下来的时间有多少？什么叫做警醒？就是你要善用你余下的光阴，这非常的重要。对你的时间，你要知道该怎么样用在主的身上，很重要，很重要。那些无谓的东西啊，这个宴乐啊，这个嬉笑啊，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的跌倒，都是因为平时在主面前那个暗中的生活的马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求弟兄姊妹啊，这个里面就是说。那么第三个事情就是祈祷。祈祷里面，在这节经文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第一，反对折磨。这个祈祷就是说你要反对那些磨你的东西。你要反对这个磨。撒旦呢，有一个攻击，你像这个生生这么大的力量，他经得起大力拉的磨吗？你不爱我，所以你没有这个。当他的头一枕在大力拉的膝上，拿西尔人的那个长头发一被剪掉，他浑身没有力气了。所以这个是撒旦的魔。所以罪恶的东西啊，不是一天引诱你的，是一天一天磨你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被刺激也是一天一天一天磨的，磨到最后轻信来了，没有睿智的判断了，所以很多的成见误解就倒下去了。所以你要反对折磨啊，折磨。这个折磨很多是在精神上的。末世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精神上的折磨，说不出来的那种忧郁啊，那种精神里面的困难，你自己知道。这个如果不藉着祈祷，所以保罗说，我们征战不是说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各样拦住认识神的至高之事，将一概的将坚固的营垒攻破，将所有的心意夺回，让他顺服基督。这个折磨要反对。第二个，什么是祈祷？因为我软弱，你要记住， 罪要悔改。主耶稣从来不同情罪，他是同情你的软弱。罪与软弱要我们分清楚，如果主耶稣同情罪，那就不对了。他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这个罪要对付，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软弱的东西，当我们在承认软弱的时候，你要到宝座面前去祈祷。这个主能够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第四个是什么？随时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悔改就是心意的更新，悔改就是啊，错了，主啊你赦免我，这个就是那个税吏到主面前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随时的悔改。还有一个是什么？凡事谢恩。每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他能够敬拜赞美感谢。所以感谢主，你在这个祈祷的里面就是这几点，盼望我总结出来四点，好不好？一个，反对折磨，承认软弱，随时悔改，凡事谢恩。那么接下来又说逃脱，其实在圣经里面讲逃得胜者就是逃脱网罗的人。阿莫斯先知说啊，若不击砍这个网罗，怎么翻起来呢？网罗若无所得，怎么从地上翻起来呢？所以这是有一个网罗，我们后面经文要解释的。第一个就是什么？逃脱诡计啊！这个诡计你要知道，神是有旨意的，撒旦是有诡计的啊！所以撒旦这个名称就是敌对啊，他有他的一个意识在那里。这个意识，这个看不见的，你今天在地上你发现一切的混乱、可怕的罪，都是从这个诡计来的啊！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要逃脱是什么？逃脱那个仇敌的诡计，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逃脱它。第二个是什么？逃脱忧虑啊，忧虑。你要记住啊，这个时代如果没有喜乐啊，所以这里讲到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抓住你们的心啊，累住你们。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抓住。如果说你里面是一个忧虑的，你就有网罗啊，忧虑的人进入网罗。你要将你一切的忧虑献给神。所以感谢主，忧虑里面蕴含着恐惧，蕴含着压制，蕴含着偏执。你逃脱了忧虑，你里面还有一个是逃脱放纵啊。那个里面的放纵就是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你要逃脱。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网络啊非常的好啊，你要知道这个网络不要成为你的网罗，你懂我的意思吗？网络不要成为你的网罗啊！这个话我们欲言又止。今天很多人的暗中就是因着这个网络哎，给他跌倒啊！所以你千万要记住，这个要逃脱放纵。所以从前你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要到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地方去，现在这些东西都到你家里来。你今天要真的一个基督徒要挖眼砍手啊，这个眼睛要挖，痛啊，很痛啊。所以这方面在末世的时候是一个征战，要逃脱放纵，还有什么？逃脱灾难，最终就是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我们把这个几个逃脱啊，逃脱诡计啊，这是一个暗中的一个不法的隐喻啊，逃脱忧虑啊，逃脱放纵，逃脱灾难啊，要逃脱它。好，最后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个站立啊，在原文啊有个词叫算配得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个算字也在福音书里面说算配得那世界。所以今天站立在神的面前，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的善行，乃是神的恩典。但是你还是要努力去追求，所以在恩典中站立，在信心中站立。但是你站不住的时候，要倒的时候，你就会在怜悯中站立，最终你在基督的台前站立啊，在基督的台前站立。所以每个人的工作将来在基督的台前都要站立的啊。所以感谢主，要个人的工程显明是怎样在基督的台前站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再翻到啊这些经文啊，好，我们把这个几个词大家都抓住了吧，抓住了吧啊。第一是什么？
谨慎。
谨慎。谨慎是什么？要约束。 对不对？还有呢？要守望。对了，哎，你就把这个四点抓住，你就知道谨慎是什么了。什么是警醒？清醒，保持清醒。第二个呢？对，明白真理。第三个呢？善用时间，哎，非常重要。警醒。第四个，祈祷。什么事呢？对，反对折磨啊，这个看不见的攻击，那个属灵的征战，你要常常宣告啊，我对撒旦永远说不，我对父神永远说是。有多少时候讲道啊，你有时候讲给人听，你要讲给魔鬼听啊，你知道吧？哎，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你见证的道。我们常常跟李波两个跪下去，当不能祷告的时候就宣告了，哎，就宣告了，哎，这个很有用。一宣告，我们的力量就起来了，你知道吧？里面的信心也起来了。我们常常学习宣告，啊，要明白真理。最后一个是反对折磨，对不对？还有呢，承认软弱。对，你一定要记住，你不要说我是一个刚强的人，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我告诉你，鸡叫以前三次否认主，这是一个筛子来筛你们的一个筛罗。我们什么时候你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软弱的，我是一个失败的。所以谦卑就是对自己有对的估价，谦卑其实对你自己有一个光中有一个估价，这个叫做谦卑。谦卑不是假模假样的啊，里面嘛欲望很厉害，骄傲很厉害，外面装作谦卑，这个叫自表谦卑啊，自表谦卑，这个是假的。真正的谦卑是在光中对自己的本相有一个估价。我告诉你，当你认识不自己的时候，要你骄傲都骄不起来啊，弟兄姊妹。因为你今天在黑暗里面，你的彰显。所以有人说啊，要叫他谦卑，就没有用。一个不遇见主的人，永远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像以赛亚先知，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从前指责别人有祸的人，今天看见自己有祸了。”这个叫承认软弱。还有一个呢？随时的悔改，悔改不要隔夜，啊，隔夜，马上说，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阿们。你不断的，你的心思心思就是被主在这里矫正。最后一个是什么？对了，对你临到在你一切的事情上，无论是逆的顺的，你有一个感恩的心，主，我感谢你。这个功课要学。啊，我们常常对好的事情来，我们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叫我常常讲家里好的事情，哎，那些不好的消极的会不会感恩？要感恩，叫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来告诉神，神必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还有就是逃脱，逃脱诡计，逃脱什么？逃脱什么？忧虑。逃脱什么？放纵。最终逃脱灾难。最后站立，我就不多讲了。好，我们再回到经文。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一个原因叫做贪食。你要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啊，这一节经文很厉害的，它不是指责末世要发生大灾难那些超然的事，它是指责很平常的生活。这个平常的生活无非就是外面的吃吃喝喝，里面的忧虑。其实弟兄姊妹，在主耶稣讲到罗德的日子是超然的，讲到挪亚的日子一点不超然。如果说你知道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挪亚的日子，他说怎样，人子显现降临的日子也是怎样。但是你要知道，在挪亚的日子，你在创世纪去看，有许多超然的事情发生。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子，生出地上英骨有名的人，所以也人地上满了强暴，神造人心中忧伤，很多人在那里解释 这个神的儿子是堕落的天使还是撒旦的后裔，这个我今天不做评判，这是解经学里面的。我在这里就是说，主耶稣没有把那件事情拿出来讲啊，拿出来讲。他在这里讲什么？他在这里讲就是挪亚洪水以前的人照常吃喝嫁娶。他讲那个照常很有意思，吃喝嫁娶。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他说人什么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就说吃喝嫁娶完全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除了吃喝嫁娶以外，没有所有生活的目标，这个就是危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把那个很平常的那个贪带出来，他说贪食啊，贪食。我那次在那个威尔顿团契带53章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一个形象，他比世人憔悴，形容枯槁。枯槁就是什么瘦啊，瘦到一个地步像枯槁一样。所以我站在这节经文里面，我很惭愧，我这个人很胖啊。一个人怎么会胖呢？贪吃。所以我血糖有点高啊，这个神就是对我的一个对付。每当我要吃的时候，你想想你的血糖要不要命。所以其实伊甸园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从吃开始的。阿们不阿们？吃特别重要。今天基督徒你要他禁食祷告很困难了，我也禁食，我说实在说禁食很痛苦。禁一顿有很多，我很怕别人说，哎，你为我禁食祷告，我说一顿还可以，一天我就 蛮麻烦的。一顿呢，没有什么早饭不吃就不吃，晚饭就补过来。但是你要主耶稣要40天禁食祷告，哎，你看看到最后撒旦，哎，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把石头变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吃很重要。伊甸园就是吃的故事，将来到天国里就是和与主一同在新的国里吃喝新的日子。所以有时候有一次，因为神的仆人招待一批宣教士出去，先请他吃饭。这些神的工人教会怎么来打发，就看他的吃相。人啊很要紧，因为人里面的所有的贪跟他的吃相都有关系的。阿们不阿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假模假样，但是要学习禁食的祷告。所以腓立比书说，许多人行事是我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那今天很多人这纪录片《时间上的中国》，我也很喜欢看，一看，哎呀，中国的美食有那么多，对不对？就被他吸引了。好，那个以骚怎么会成为那个淫乱的啊？贪恋世俗的，他就是一碗红豆汤。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我们是吃饼的，基督徒从来不喝汤的。哪个时候喝汤你就完了啊？喝汤是什么？创世纪那碗红豆汤，列王记那碗野木瓜汤啊，那个以赛亚书那碗可憎之物的汤。所以我在国内讲过一篇道，不要喝汤，要吃生命的粮。阿们。你今天这个汤啊，稀释啊，喝进去啊，很舒服啊，很舒服。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告诉你，你要死了，这是野木瓜汤啊，你在这里搅一搅啊，真好，喝下去软软的舒服的。吃干粮很苦啊，要噎的啊啊，喝要噎下去的。但是不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吃干粮，今天还要将基督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你们吃成人了，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的人。如果吃奶的人心窍就不能洗脸的通达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贪食，这个贪这个词啊，贪在圣经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啊，贪婪就是跟拜偶像一样的。你说我们外面没有拜偶像，那里面的，所以基督徒的贪，所以在贪里面有埋怨，在贪里面有忧虑，在贪里面有比较。为什么教会有比较啊？贪图虚浮的荣耀，说到底就是贪婪嘛。阿们不阿们？所以中国人的这个贪婪的懒字怎么写？两棵树下面一个女字啊，就是在你在试探面前。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主耶稣把一个照常的心态贪食拿出来，这个贪呢、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贪呐、啊。 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金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利了。你为什么没有安息？就是贪。阿们。不要贪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宁可要简单，生活一定要简单啊，求主给我们恩典好不好。所以这个我告诉你，你永远满足不了人的欲望，今天这个欲望，明天那个欲望啊，你用外面的兴趣来影响他，不过把他那个里面这个欲望更加的勾出来。你要用基督的真理来告诉他啊，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所以福音带出来的是门徒，是奉献。福音带出来的不是满足你自己的欲望，哎，如果我们传一个福音满足个人的欲望是失败的，在人看或者是成功，你勾引一个一个人入教，最终叫他做地狱之子，因为你没有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讲清楚，重生讲清楚。第二个，醉酒，什么是醉？喝酒。所以你想想看，旧约里面那个罗德，我们讲到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有什么了？普遍罪了。罗德的日子有最邪恶的罪，叫孽性的情欲。所以天火降下啊，逃命吧，逃命吧！这个失败的艺人天天一心在那里伤痛，但是他在城门口做官了啊，他以为天使的话跟他女婿讲，以为是戏言，他逃命逃出来，酒还带着出来，你知道吧？啊，他什么？他的妻子一回头看，变成一根圆柱，他什么都不要了，酒还带着，怎么来证明？到了山洞里，他喝酒了嘛？你看到没有啊？他喝酒了嘛？最终私欲怀胎，生出摩亚人跟亚门人来。所以摩亚人十代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到了十一代，路德入了耶和华的会，是因着拿俄米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可醉酒。所以圣经说，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罪恶就像醉的一样的东西啊，好像叫你昏昏沉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不可贪，不可醉，还有一个是什么？不可把今生的思虑，我告诉你，今生有骄傲，今生也有思虑啊，都是今生的。我们若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盼望是什么？如果说你的盼望是基督，如果说你顾念那所不见的，我告诉你，今天的生活是很轻松的。阿们。我现在觉得越来越轻松啊！我今天所有的负担压力是因着侍奉而来的，而不是说生活而来的啊！弟兄姊妹，我的生活我觉得很轻松很轻松，因为我里面神把我那一个比较已经拿去了，世界的欲望已经拿去了，我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阿们。所以我非常的简单，我没有任何的啊，在属地那个住在地上就扎根在地上的人，有祸了有祸了。我的根不在地上，我的根是在主那里。阿们。所以今生的思虑，所有的思虑，你不能抓住你。所以撒旦若得住了我们的思想，就得住了我们整个的生活。阿们。你不能让你的思虑被那个看不见的黑暗的势力来抓住，你要被神的旨意所充满，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所讲的，格罗西书说，你们要丰丰富富将神的话存在你们的心里，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就能够来读主的话，主的话是灵也是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你行出来的就是什么？你充满的是思虑，你活出来的就是网罗的生活。你也叫自己跌倒，也叫别人跌倒。你里面充满的是圣灵，充满的是神的话，你就能供应教会，供应圣徒。今天很多人有恩赐，但是没有执事。恩赐是指着你的才干，执事就是讲生命的道活出来，带出一般的人来，能够来跟随基督，能够有影响力的圣徒。所以你必须把今生的思虑脱开。你有没有今生的思虑？你顾虑什么？只要信，不要怕，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要将你一切的忧虑献给神，神就顾念你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被他吞吃的？就是被今生的思虑所抓住的人。你里面没有思虑，撒旦不能吞吃你。撒旦专门吞吃心中有惧怕的人，爱里没有惧怕。不管你今天到怎么样一个光景，主永远是你的帮助，你一定是逃脱网络的人。我们接下来讲到上行诗词，如同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今生的思虑抓住，累住你们的心思。你的灵要得救，思想更要得救。今天感谢主，你不能用黑暗的思想来侍奉神。你心里存的是什么？你必须从这些阴暗中被神拯救出来，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神住在光中，没有任何的黑暗，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信息。如果我们里面有一点的阴暗，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悔改。阿们。不要被这个抓住。那日子如同网罗，这个日子是这一段时期，也可以翻译那段时期如同网罗，不是先临到外邦人，是先临到基督徒。我怕的就是这个忽然临到你们。什么叫忽然？没有一点的征兆，突然之间临到你。基督徒啊，基督徒啊，你不要认为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你所有的平安是假的。你所有在生命中的学习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对付在神的面前。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严格的对付，那个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你里面就有忧虑抓住，你里面就有欲望，你里面就在那里沉醉。当你在欲望沉醉被今生的势力所抓住的时候，证明你就在网罗的里面。悔改，逃命吧，逃命吧，不要被剿灭，要往山上逃。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对罗德的劝勉，今天也是对一切活在这个末世的基督徒的呼喊。求主那日子忽然临到你们。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他们绝不能逃脱。这是指着不信的人，信的人要逃脱。你就是一个逃脱的人。我们无法抵御网罗的临到，但是主有一个应许能够叫我们逃脱。阿们。所以感谢主，因为那一个时期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在这里的翻译还有一种翻译，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被骑上去的霸占的人。所以约翰一书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不是躺掌握的握，是那个躺握的握。全世界是摊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恶者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凌辱他，但是这个肆无忌惮的凌辱已经发生在全世界。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黑暗带到教会里，教会是另外一重天。所以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你们使你们能，感谢主，把这个能在犹大书说，你们能蒙保守，因信蒙神的能力。能是一个信心的宣告，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到底什么事？每个人都不知道。你们能逃避，你们的全家能逃避，你们是逃脱网络的人。所以感谢主，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个词里面前面有一个配算，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我们今天是从倒下去再爬起来，这是宝血，这是恩典，这是怜悯。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人有什么天然的能力。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今天讲完了，很简单的一节经文。我准备的不是很好啊，因为请你们原谅我的局限。但是我想神把我的托付我今天都全部的献放在你们的面前， 这是神给我的话，也是给你们的话。求主怜悯吧，听得进的你们在这个时代中就蒙保守，听不进的那一天每个人都要见主。看哪，他必快来。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好，我们最后我们用一段经文作为这一次的信息的结束。以赛亚书第24章，我们从16节我们读到第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都震动了，地全然的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醉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集在牢狱中，并要困在监牢里，多日之后必被陶醉。那日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大有荣耀。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重新把这段话讲了一遍，讲了一遍。所以那段话，荣耀归于义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这个就是遇见荣耀的人，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有这个网罗来临近，天上的窗户要打开，碗要倒下来，号要吹起来，印要揭开来，最后一印包括七只号，最后一号包括七只碗，全地都在网罗当中啊，震动破坏沉醉。这个时候神要惩罚天上堕落的那些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也要惩罚这世界的列王。在这个日子之前，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